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四城、利州、龙州、归顺、象武、奉义、江州、司陵、广东琼州府副。四城州宋代设置，隶属衡山寨，元代属田州路。它的边界东到东兰，西到上林长官司，南到田州，北到永宁州。洪武五年，征南副将军周德兴攻下四城州，土官岑善中归顺朝廷，被授予世袭之州。十三年，岑善中的儿子岑振作乱，侵犯利州，广西都司讨伐平定了叛乱。十四年，岑善中前来进贡地方特产。二十六年，岑振派人进贡马匹和地方特产，皇帝下诏赏赐纸币。宣德元年，女土官卢氏派族人岑台进贡马匹和银器等物品，赏赐各有差别。八年，退休的女土官卢氏上奏，西直土官岑豹率领土兵1500多人企图谋害自己，又毁坏已故土官岑宣的塑像，所作所为不孝，难以让他继承职位。岑豹的叔叔利州知州岑岩也上奏岑豹起兵阴谋杀害卢氏，周明遭受祸害。都督山云上奏岑豹确实是已故土官岑宣的侄子，众人信服，应该继承职位。卢氏是岑宣的妻子，岑豹的伯母，起初代理袭职，现在退休，应当酌情拨给田地来供养终身，仍然请下令岑豹不要肆意侵扰。兵部请求听从山云的奏议，皇帝命令行人张聪、侯金带着敕令告知山云，会同三司巡案追究岑豹与卢氏的是非，秉公判决。正统元年，岑豹派人进贡。二年，岑豹攻打利州，掠夺他叔叔岑岩的妻子儿女和财物。朝廷官员前去安抚小玉，岑豹依仗险固不肯服从，增兵据守。山云把情况上报，请求出兵剿灭他。皇帝敕令山云说，蛮夷违抗教化，罪过固然难以容忍，然而兴师动众，事情也不容易，还是再派人小谕他们。五年，岑岩上奏岑豹侵占和掠夺的罪行，头目黄祖也上奏岑豹杀害他的弟弟，没收了他的家产。岑宣的女儿也上奏岑豹霸占田地人民，囚禁他的母亲卢氏。皇帝又派行人朱生、黄树带着敕令小谕岑豹，并敕令广西、贵州总兵官亲自到那个地方，命令他迅速归还所侵占掠夺的东西，如果不服从，相机擒拿捕捉。六年，总兵官刘普上奏行人黄树、朱生同广西三司委派的官员小谕岑豹退还原来侵占的利州土地，岑豹当时当面听从，等回去后侵占如故。现在岑岩想用利州、利甲等庄交换四城、古纳等甲，开设利州衙门，应当听从他的请求，派附近官军送岑岩到那里安抚治理蛮民。倘若岑豹仍然抗拒叛逆，就率兵剿捕。皇帝听从了。八年，岑豹派人进贡，赏赐彩币。十年，岑豹又上奏岑岩占据他的土地，皇帝命令迅速给予商议处理，不可因循拖延，给边境留下祸害。成化元年，岑豹聚集部众40000人，攻劫上林长官司，杀死土官岑志威，占据其领土。兵部上言，岑豹如此强横凶暴，应当调兵擒拿捕捉，明正典型。皇帝听从了。不久，岑豹死去。弘治三年，土官知州岑英又占据上林长官司及贵州镇宁等处18座城。当时恩城土官岑清攻打夺取田州府，驱逐知府岑普。岑英与岑清是同党，后来互相仇视，两家父子交相仇杀。事情上报，兵部上奏岑清连年制造祸端，而岑英党附他，又占据上林长官司，流毒不少，现在上天厌弃祸害，假手让他们互相残杀，实在是地方的幸事。岑英所侵占的临近土地及土官印信数量很多，也应当勘察判决，以消除祸根，并命令岑英的弟弟岑阶退还侵占的土地和印信，才允许承袭。四城地域广阔，兵力众多，应选拔头目，酌情授予职衔，分辖以削弱他的势力。皇帝下诏交给总镇官处置。岑阶派人朝见进贡，赏赐彩缎纸币。十年，总督邓廷赞上奏岑阶往年随征都匀、抚江等处有功，请求忽略他祖父的罪过，让他承袭世职，以图报效。朝廷大臣议论，劫取印信侵占土地， 虽然是岑杰祖父的罪过，然而再三安抚小玉，岑杰不肯归还给官府，仓促让他袭职就会更骄纵，不是驾驭土官的办法。十二年，田州土木黄记作乱，邀请岑杰作为生员，杀掠男女，劫烧仓库民房，又劫夺府学及衡山驿的印记，于是占据新人。十四年，贵州贼妇米鲁作乱，提督王氏请求调遣岑杰率领土兵二万驻扎在寨部河，于是敕令岑杰自备两个月的粮饷，按期前往调遣。十八年，四城土官族人岑九先上奏，自始祖岑鹏以来世袭土官，到岑豹的儿子岑英遭受岑青之祸，子孙灭亡殆尽，他的弟弟岑杰被众人推举护印，屡次立有功劳，请求让他袭职，使他掌管统领蛮众。兵部尚书刘大夏等议论岑豹是叛臣余孽，儿子岑英又自取灭亡。现在的岑杰，人们都传说他是梁阶，不是岑英的亲支，又不知岑九先是什么逃跑之人，冒名上奏骚扰。陈刘大夏先前在梁广看见过岑氏家谱，岑的始祖木纳罕在元至正年间与田州知府的祖先伯言同时受官。现在岑九先胡乱援引汉朝岑鹏的世系，亵渎圣听，请求治他的罪。那个岑杰应不应该袭职，以前已命令镇巡官勘察上奏，岑九先虽然是蛮人难以深究，也应当揭发以破坏他的奸谋。皇帝听从了。正德十二年，四城及城县各派官族来进贡，过期赏赐减半，四城进贡丰厚，仍然全部赏给。嘉靖二年，田州岑猛率兵攻打四城，攻下六寨，进逼州城，攻克了。岑杰向军门告急，说岑猛无故攻打寨子。岑猛说岑杰不是岑氏后人，占据他的祖业，想得到被侵占的土地。皇帝下诏勘察处理。十六年，田州卢苏作乱，四城土设岑师用兵接纳岑帮佐，兵败未能接纳。二十七年，下诏让土设岑师袭替，免去赴京，因为曾听调有功劳。隆庆二年，四城蛮人黄豹、黄志等占据贵州城藩府麻巷、大华等司，时常出来掳掠，官军剿捕，黄豹等逃走。万历二年，四城土官岑承勋等进贡马匹及香炉等物。四十一年，土官岑云汉进贡地方特产。当初岑云汉是岑少勋的嫡子，岑少勋宠爱庶子雷汉、头目黄马等，从中煽动祸乱，以致焚烧劫掠新兵。岑云汉哄骗母亲拿出印信，扶持弟弟逃走，巡抚巡案上报，朝廷议论请求赦免岑少勋的罪过，以保存大伦，惩罚雷汉、黄马等，以平息萧乱的余孽。岑云汉从宽削去官衔，戴罪管事。皇帝下诏许可。天启二年，巡抚何世进请求恢复岑云汉知州职务，酌情加督司职衔，让他率领土兵援救贵州。皇帝听从了。四城地域广阔，兵力也很强劲，与庆远各州互相争雄。他留步罪恶，从岑豹到岑英到岑阶，共三代。临有一县叫城县，长官司两个叫安龙，叫上林。城县在四城州的东北，就号城丑庄。明朝初年归附，隶属四城州。洪武二十一年改为县，编户一里。后来改属庆元府，不久又隶属四城州，设流官知县。正统年间被岑豹所逼迫，弃官逃走，典史代理掌印不久也遭杀害。岑豹于是夺走县印，占据县治。事情上报，多次派官小玉，历经岑英、岑杰共七十多年不服从。嘉靖二年，岑杰被各土官攻杀，督府派官查问，得到县印，收存在官府，后来仅存荒土。四城、南丹那地都想得到他，时常调兵互相攻打。安龙长官司东到四城，西到云南，南到上林长官司，北到贵州宣慰司，是元朝四城州的地盘。洪武元年，四城州土官岑善忠让次子岑子德统领安龙洞。三十年，岑子德来朝进贡马匹，设立治所。永乐元年，设置安龙长官室，以岑子德为长官，安抚其部众。十二年，进贡马匹，赏赐纸币，给予世袭。上林长官司东北都到四城边界，西到安龙长官司，南到云南。宋元时 号称上林洞，属四城州，明朝沿袭。永乐年间实际设置长官司，以四城州土官岑善忠三子岑子成为长官，安抚其民众。永乐四年，岑子成派儿子岑宝进贡地方特产，赏赐纸币，从此进贡赏赐不断。成化元年，四城岑宝攻劫上林，杀死长官岑志威，灭其家族，劫夺印信，占据其领土。兵部发文追究岑宝的罪行，仍把土地和印信还给上林。弘治三年，上林长官司派头目进贡，礼部因为过期到达，给予一半赏赐。后来四城岑英又夺据上林长官司，但正德、嘉靖、隆庆、万历年间朝贡还时常到来。利州汉代属交趾，号称板栗庄。宋代设置利州，隶属衡山寨，元代沿袭。土官也姓岑，洪武初年归附，被授予知州，用流官吏目辅佐他，直属布政司。宣德二年，利州知州岑岩派头目罗相进贡马匹。正统元年，四城岑豹侵占具有利州土地，并掠夺岑岩的妻子儿女财物。总兵官山云上报，皇帝敕令镇巡官安抚小狱。四年，岑岩派族人岑兴进贡银器地方特产。五年，岑岩上奏本州土地25甲，被岑豹起兵攻占，母亲谭氏被囚禁，妻子财物被掠夺，多次奉敕令安抚小狱，他猖獗不服。皇帝派行人黄树、朱生带着敕令小狱岑豹，事情见前传。七年，岑豹又和岑岩互相仇杀，皇帝敕令总兵官吴亮宣布恩威，命令各自罢兵，而岑豹中就杀了岑岩及其儿子岑德，夺走州印离去，于是用流官判州事。数十年间，多次经过各司勘察上奏，发文书督促追讨，历经岑英、岑阶两代如故。嘉靖二年归并四城。龙州古代百越之地，汉代属交趾，宋代设置龙州，隶属太平寨。元大德年间升州为万户府。洪武二年，龙州土官赵铁坚派使者上表进贡地方特产，下诏以赵铁坚为龙州知州，世袭。八年改属广西布政司。当时赵铁坚上言，地方临近交趾，所守关隘27处，有警情需申报太平，送达总司等批复下来，已过10天半月，恐怕误事，请求依照奉议，四城二州隶属广西方便。皇帝听从了。16年，赵铁坚因孝慈皇后丧事，上位表进贡马匹及地方特产，赏赐起帛纸币各有差别。21年，赵铁坚生病无子，让他侄子赵宗寿代理州事。赵铁坚去世，赵宗寿袭职。郑国公常茂英最被贬谪居住龙州。赵铁坚妻子黄氏有2个女儿，一个是太平州土官李元泰的妻子，常茂纳其中一人为妾。当时赵宗寿虽然袭职，赵铁坚妻子仍持有土官印，与常茂、李元泰专擅州事，多次临逼赵宗寿。恰逢常茂因病去世，他的看门人赵观海等也肆意欺侮赵宗寿。赵宗寿于是与把氏等用计谋取得土官印，上奏说常茂已死，并把赵观海等带上刑具送到京城。于是赵铁坚妻子惶恐害怕，派人告发赵宗寿掳掠，又和李元泰谋划劫走常茂的妾及其奴婢前往太平州，又全部掠夺赵氏祖父的官告等物品，又想一并夺取龙州之地。于是亲自到京城告发赵宗寿实际上是侄子，不应袭职。赵宗寿也上章说明情况。皇帝于是下诏赵宗寿不予追究，下交吏部议处赵铁坚妻子和李元泰的罪过。不久，因为远方蛮人都释放了。很久以后，又有人告发常茂藏在龙州没有死，以前赵宗寿所说都是假的。于是下诏右军都督府张榜小狱赵宗寿及龙州官民，说从前郑国公常茂有罪，皇上因为开平王的功劳，不忍心立即将他法办，安置在龙州。土官赵铁坚去世，他的妻子与常茂结为婚姻，引诱联合各蛮，肆意横行不法。赵铁坚的侄子赵宗寿袭职，与皇室互相告发，说常茂已死，皇上因为是功臣之子，还加以怜悯，释放了二人互相告发的罪过。现在有人说常茂实际上没有死，赵宗寿等人知道情况。 已派散骑舍人小玉赵宗寿捕捉长茂，拖延玩忽使者很长时间不回命，其意图不可推测。特命张榜小玉你们赵宗寿等人知道，如果长茂果然活着，就送到京城以赎罪；如果长茂果然死了，赵宗寿也应当亲自率领大小头目到京城，详细陈述其中缘由。广西布政司报告说，赵宗寿多次被诏令进京，但拒绝命令不肯出来，又说南丹、奉义等地的蛮族不服从教化。皇帝再次命令退休的兵部尚书唐铎去劝谕赵宗寿，始终不服从命令，下诏调伐湖广、江西所属卫所的马步官军6万多人，各自携带3个月的粮食，约定在秋初一起赶到广西。命令都督杨文佩戴征南将军印，担任总兵官；都指挥韩官担任左将军；都督千世宋盛担任右将军；刘真担任参将，率领精卫马步军3万人到广西，会合讨伐龙州及奉义、南丹、象武等州的叛蛮。军队出发时，皇帝撰写文章派使者祭祀山岳、镇山、大海、河毒，又派礼部尚书任亨泰、监察御史严震直到安南，告诉他们讨伐龙州赵宗寿的原因，命令陈日坤谨慎守卫边境，不要帮助叛逆，不要接纳逃亡者。派人告诉杨文，调遣南宁卫兵1000人，由江阴侯吴高率领；柳州卫兵1000人，由安陆侯吴杰率领，都命令他们立功赎罪。又下诏给杨文等人，如果军队到达龙州，赵宗寿亲自来见，详细陈述赵茂已死的原因，就宽恕他的罪行；如果假装派人来，就进兵讨伐。不久，唐铎回京说赵宗寿服罪来朝见，请求罢兵不征讨。下诏让杨文移兵到奉义，仍然命令唐铎到军中参议军事。赵宗寿协同齐明、农礼等69人来朝谢罪，进贡地方特产。赵宗寿死后，儿子赵景生继承。赵景生死后没有后代，由叔父赵仁正继承。赵仁正再传下去是赵元，赵元死后没有儿子。思恩土官岑俊率兵攻打田州，返回劫掠龙州，夺走州印，收纳原知府赵元的妻子岑氏，下诏让镇巡官剿贼，并商议立赵元的后代。因为赵元的庶兄赵普有2个儿子，赵相年长，应当背立。赵相的弟弟赵凯不能没有想法，就和岑氏谋划，把仆人韦队的儿子韦张甲称为一父子。岑氏依仗侄子岑猛正兵力强盛，赵凯就上奏说韦张其实是赵元的儿子，应当背立，被赵相篡夺。事情下到督府勘问，没有判决。韦张贿赂镇守太监傅伦的舍人，谎称有诏书，下令岑猛调2万兵接纳韦张进龙州。左江大为震动，赵相带着周印逃奔矿村。都御史杨旦讨伐韦张，岑猛杀了他，赵相于是回来。赵相有2个儿子，长子赵岁，次子赵宝。赵相有之母，赵宝也有之母，赵相非常喜爱他，说相我应当背立。岑猛于是带走赵宝，剃发为奴。嘉靖元年，赵相去世，周人立赵岁，赵凯杀了他，周人立赵岁的族弟赵暖。当时王守仁提督两广，木刻岑伯高掌权，赵凯贿赂岑伯高，说赵暖不是赵氏后裔，应当背立的是赵凯。派上司州知州黄雄照核查，黄雄照和岑伯高同党，说赵凯应当背立，把周印交给赵凯。赵凯于是杀了赵暖，龙州大乱。周穆、黄安等暗中到田州购买赵宝。赵宝当时在杨部家为奴13年了，黄安等用100金买到了他。告诉督府，都御史林父说赵凯势力已经扩张，不要逼迫太急，于是命令赵凯代理职务，等赵宝长大再让给他。赵凯再次行动，实时谋杀赵宝。林父告诉赵凯，命令他把印还给赵宝，赵宝用5000斤答谢，并增加肥田31寸。赵凯估计赵宝弱小容易对付，不如先获取厚利再慢慢图谋，于是听从命令。赵凯又寻求韦章的儿子韦英养育他，让他在赵宝处往来。赵宝的妻子黄氏是司明府土官黄巢的女儿，对赵宝有二心，而和韦英私通。韦英于是厚结周穆，又多次派人向相武周结好，请求兵位。赵宝日益荒淫凶悍，刑罚狡猾的男子王良为看门人。赵凯知道王良恨赵宝，即使他做内应，王良答应了。赵凯率1000人夜里到赵宝寝室门口喊王良， 王良开门让赵凯宾进去，在寝室抓住赵宝，杀了他，以其他盗贼名义上报。韦英率兵千人占据州城，并结交皇朝自援。都御史蔡京嘱咐副使温万达谋划。温万达说赵凯狡猾欺诈，不可急于图谋。韦英懦弱少虑，可很快擒获，斩断其中间，然后可一次抓获。都府认为对。温万达巡行到太平，派人以其他事召见皇朝，告诉他计策，判定韦英当死，说赵凯有才能勇敢，正需要借他来为龙州挡一面。当时各种说赵凯事情的人故意不处理，州人大哗。温万达更加厚待赵凯，赵凯相信他，于是统帅精兵千人到温万达处说明情况，并献上31寸土地。温万达召见赵凯及州牧邓禹等入见，埋伏壮士劫持他们，说你罪行大，应该自己打算，如果确实死，还可以为你的儿子留一个官位。赵凯自料没有活路，于是亲手写信告诉他的党羽说，已经这样作乱无益，可好好辅助我的儿子以保存赵氏。翁万达当即杖打赵凯，打死他，用赵凯的信告谕州人。当时赵凯的儿子赵匡时出生4年了，立他全州平定。于是把13村还给龙州，18村隶属崇善县，于是龙州赵氏仍然得以承袭。归顺州过去是洞，隶属镇安府。永乐年间，镇安知府岑志刚分派他的第二个儿子岑永刚领洞事，传给儿子岑英，屡次率兵报效。弘治9年，总督邓廷赞说，镇安府的归顺洞过去是州治，洪武初年才及，现在洞主岑英常为官府效力，请求设置州治，授予土官之州。凡出兵命令他准备土兵5000，仍每年领土兵2000到梧州听候调遣。下诏听从，增设留官吏目1员。岑英死后，儿子岑章继承，又听从岑章的奏请，将本州改隶属布政司。岑章多有智谋策略。田州岑猛因不法被谴责，都御史姚默将举兵讨伐他。岑章是岑猛的岳父，姚默担心岑章勾结岑猛，赵都指挥沈希夷谋划。沈希夷一向知道岑章的女儿失宠，恨岑猛，又知道部下千户赵臣一向与岑章交好。沈希夷于是让赵臣告诉岑章图谋岑猛，岑章接受命令。当时岑猛的儿子岑邦彦首攻姚隘，岑章假装派兵千人帮助岑邦彦，说天兵到来，因为是姻亲关系，而且和你同祸，现在发精兵来，希望你努力坚守。岑邦彦高兴地接纳了。岑章派人报告沈希夷说，仅以千人作为内应，当时田州兵殊死抵抗，诸将没有哪个有利于抵挡隘口的，沈希夷独自引兵抵挡，约定交战3个回合。归顺兵大喊道，败了。田州兵惊慌溃散，沈希夷指挥兵乘势追击，斩首数千级，岑邦彦战死。岑猛听到战败，想自杀，但岑章先前已修建别馆，派人请岑猛。当时岑猛仓皇，不知往哪里去，于是带印跟从岑章，让他逃往归顺。岑章假装为岑猛起草奏章，催促岑猛拿出印并密封。岑章既知岑猛的印所在，于是用鸩酒毒死岑猛，斩下他的头，滨州府印一起装盒，从小道快速送到军门，但因谗言所阻，最终没有论功。岑章死后，次子岑业继承。嘉靖4年，提督盛应期因岑业先前帮助岑猛逆功40，允许他自新出兵讨贼赎罪。14年，四州卢苏叛乱，纠合岑业攻镇安府。岑业攻破镇安，并掘开岑珍宝父母坟墓，事情上报，即去官带，允许立功赎罪。岑业后来随征交趾，死于军中。儿子代袭，万历年间因贡马为县，给予半赏。向武州，宋代设置，隶属衡山寨，元代隶属田州路，其边界东北抵田州，西抵镇安，南抵镇远。洪武2年7月，土官黄世铁派使者贡马及地方特产，下诏任命黄世铁为向武州知州，允许世袭。21年，广西布政司说向武州叛蛮部服从教化，当时都督杨文佩戴征南将军印，讨伐龙州、奉义等处，又奉命移师向武。杨文调右副将军韩官分兵进讨都康，向武、 复劳各州县，斩皇室帖。因兵部尚书唐铎建议，设置向武州守御千户所。永乐二年，土官知州黄玉派头目罗以德贡马，赐给超弼。宣德四年，原土官知州黄千昌的儿子黄宗英贡马，赐给超。嘉靖四年，田州岑猛反叛，向武土官派兵助岑猛。提督盛应期商议大征，传令向武出兵讨贼，以功赎罪。十六年，田州卢苏反叛，镇安土官岑珍宝派兵接纳岑邦佐，卢苏向向武求助。当时土官黄仲京怨恨岑珍宝，于是和卢苏合兵攻破镇安。事情上报，即去黄仲京官带。二十七年，因黄仲京听调有劳，下诏允许承袭原职，免去赴京。四十二年，又因剿平遥寇功，加黄仲京四品服，向武州领一县，叫父劳，元代设置。洪武年间被蛮辽占据，建文时重新设置，仍隶属向武州。永乐初，省武陵入父劳县，土官也由皇室世袭。奉义州，宋代设置，最初隶属晋将军，后隶属广西经略安抚司，元代隶属广西两江道勋卫司。洪武初年，土官黄志威原为田州府总管，前来归附。二年下诏授予他的儿子黄世铁为向武州知州，世袭。三年，黄志威入朝进贡。六年，招安府奉义等州117处人民都诚心归服。皇帝嘉奖黄志威的功劳，命令将安州、侯州、阳县隶属他。七年，任命黄志威为奉义州知州兼守御，直隶广西行省。二十六年，奉义州知州黄四龙派人贡马及地方特产，赐给超定。二十八年，广西布政司说奉义、南丹等处蛮人不服从教化。当时都督杨文讨伐龙州，服罪，皇帝命令移兵奉义剿贼，派使者告诉杨文等人，近来听说奉义、两江西洞等处林木阴翳、蛇灰在草莽中遗毒，雨过后毒流到西涧，引了会死人。军队进入其地，行营驻扎，不要饮山溪水泉，恐余毒伤人，应凿井取水，你们要谨慎考察。杨文调发广西都司及护卫官军二万人，调田州、四城等土兵38900人从征。军队到达奉义州，蛮寇听说官军到，都逃入山林，据守险要自固。杨文督促诸将分兵追捕，又调参将刘真等领兵分道进攻南丹叛寇。起初，杨文等驻军奉义州东南，分兵追捕贼党，并派人招降其胁从者。贼都焚烧房舍，逃入山谷，凭险力诈自固。杨文督促将士多次攻破，贼众溃散。左副将军韩观等于是分兵追讨都康、向武、富饶、上林各州县，攻破更吴、莲花、大藤峡等寨，斩向武土官黄世铁及其党18300余人，招降蛮民副业者648户，迁至向州武山县，蛮寇于是平定。当时兵部尚书退休的唐铎参议军事，因朝廷曾命令征剿结束后设置卫守卫，于是会合诸将查看形势，设置奉义等卫并向武、河池、怀集、武仙、贺县等处守御千户所，设官军镇守。下诏听从他的建议。宣德二年，署理州事土官黄宗英派头目贡马。正统五年，黄宗英磕脸劫杀，甚至想杀害母亲。母亲躲避他，他杀母亲逝者泄怒，被母亲告发。迁侍邓毅上奏其事，皇帝命令总兵官刘普及三司查验上报。嘉靖四年，田州岑猛反叛，奉义土官曾助岑猛攻四城州。到这时，提督盛应期说允许他自新，令出兵讨贼，以功赎罪。后土官知州死，都以土判官掌州事。论者认为奉义是弹丸之地，三面逼近田州，只有南面与镇安接界，形势非常局促。明初设置卫，全选官员如宋元旧制，大概是想中断田州、镇安的联系，以挫败他们的阴谋。江州界，东抵中州，西抵龙州，南抵思明，北抵太平府。这个州宋代设置，隶属古万寨，元代隶属思明路。明初，土官黄威庆归附，授予世袭之州，设留官吏幕辅助他，直隶布政司。嘉靖四十二年，因平遥、 洪公准许江州土官的儿子黄恩暂时代理本职。领一县叫罗白。洪武初年，土官梁敬斌归附，授予世袭知县。梁敬斌死，儿子梁富昌继承。永乐年间，随征交趾备县，儿子梁福礼继承。司灵州，宋代设置，属永平寨。元代属司明路。洪武初年，并入司明府。21年，重新设置司灵州。27年，土官为延寿贡马及地方特产。宣德4年，户应土官为昌来朝，贡马赐给超弼。正统年间，进贡赏赐按制度。其边界东至中州，西北至司明，南至交趾。琼州位于海中环岛。汉武帝平定南越，开始设置朱牙、丹耳二郡。经历晋、隋、唐、宋叛服不一，事情记载在前史。元代改制琼州路，属海北海南道宣慰司。天历初年，改乾宁军民安抚司。洪武元年，征南将军廖永忠平定广东，改乾宁安抚司为琼州府，以崖州吉阳军、儋州万安军都为州，南建州为定安县隶属他。6年，儋州宜伦县百姓陈坤六等人作乱，攻陷了州城。广东指挥使司上奏说，近来儋州山贼作乱，已经调兵剿灭。儋州和万州两地山深地广，应该设置兵卫镇守。皇帝下诏设置儋州和万州守御千户所。7年，儋州黎人福君胜等人作乱，海南卫指挥张仁率兵讨伐，平定了他们。还有海南罗屯等洞的黎人作乱，千户周望等人讨伐，平定了他们。澄迈县贼人王官社作乱，典史彭真率领民兵抓捕并斩杀了他。15年，万州和崖州的百姓陈鼎书等人作乱，攻陷了陵水县，被海南卫官军击败，追击到藤桥，斩杀陈鼎书等300多人，余党全部平定。17年，儋州宜伦县黎民唐纳虎等人作乱，海南卫指挥张信发兵讨伐，唐纳虎和他的同党郑颖等人战败逃跑，张信追击并擒获了他们，送往京城。知州卫士及受贿，放走了郑颖。皇帝对兵部说，知州不能抓捕贼人，等到官军抓不到了反而放走他吗？命令派遣吏士到该州杖打卫士及，责令抓捕被放走的人。永乐3年，广东督司说，琼州所属的7个县8个洞的生里有8500人，崖州抱友等18个村1000多户都已经归顺，只有罗火等洞的生里尚未归附。皇帝命令派遣通判刘明带着敕令去安抚遭遇他们。御史汪俊明说，琼州四面环海，中有大小五指山和李母山等，都是生离和熟离居住的地方。近年来有军民逃入离洞，甚至引诱生离侵扰居民。朝廷多次派人招谕，离人性格顽固凶狠，未见信从。加上山水险恶，气候也不同，染上瘴毒很少能存活。最近查访到宜伦县熟离洞守王贤佑，曾经奉命招谕离民，规划的人很多。请求仍然下诏给王贤佑，酌情授予官职，让他招谕未归附的人，告诫约束各洞不要接纳逃亡者。对于熟离，则命令他们根据产业纳税，全部免除差役。对于规划的生离，免税3年。洞守则根据招来民户的多少授予职务，这样或许离人会顺服。皇帝听从了，派遣知县潘龙本带着敕令去安抚招谕。4年，琼州属县生离洞守罗显、许志广、陈忠等33人来朝。起初因为生离多位规划，派遣刘明招抚。到此时规划的有1万多户，罗显等人跟随刘明来朝，并且请求让刘明安抚他们的部众。皇帝于是任命刘明为琼州知府，专职抚离，仍然授予罗显等人知县、县城、巡检等官职，赐给官带和钱币，遣送他们回去。从此各离人感动喜悦，相继来归附。琼山、临高等县生离洞守王伐、忠义、王林等来朝，任命为主簿、巡检。6年，刘明又率领土离洞守王贤佑、王惠、王存礼等来朝，进贡马匹。命令王贤佑为儋州同知，王惠、王存礼为万宁县主簿。8年，文昌县斩脚寨李守、周振生等来归附，赐给钱币，让他们仍然去招谕各洞。9年， 临高县典史王继福奉命招来了生离二千多户，并带着动手王乃等来朝，命令王继福为县主簿，并赐给王乃等人钱币。11年，琼山县东阳都百姓周孔珠遭遇包里等村的黎人王官桥等230户愿意赋籍为民，皇帝听从了。临高百姓黄茂奉命招抚申栋、纳呆等24栋的生离，率领黎守王聚、伏喜等来朝进贡马匹，黎民来归附的有400多户，总计前后所安抚的各黎共1670处，户口有3万多，大概都是出于朝廷的谋划。14年，王贤佑率领生离动手王撒、黎佛经等来朝进贡，皇帝嘉奖并接纳了他们，命令礼部说黎人远在海南，仰慕一起来归附，如果朝贡频繁，不是安抚的意思。今后生离土官和动手都3年进贡一次，定为法令。16年，感恩土知县楼吉禄率领动手进贡马匹。19年，宁远土县成行经率领动手罗林朝贡。当时崖州百姓因为私怨相互争斗，未将贪图余力，发兵剿灭他们。琼州知州王伯珍坚持认为不可，说他们只是相互仇杀，不是侵犯诚意、杀害良民的恶行，不值得动用官军。魏将不听，王伯珍于是派遣宁远县城黄铜去查看，果然是仇杀，逮捕惩治了几个人，黎人于是安定。宣德元年，岳会图主簿王存礼等派遣黎守黎宁和万州黎民张初等来进贡，皇帝对尚书胡英说，黎人居住在海岛，不懂礼仪，叛服无常，过去专门设立官员安抚，如今来朝应当多加赏赐。9月，澄迈县黎人王官珠、琼山县黎人王官正等聚众杀死琼山土知县许志广，流窜抢劫乡村，杀掠人畜，命令广东三司查实讨伐。2年，指挥王宇等追捕黎贼，军队到达金鸡岭，贼众率众抵抗，击败他们，生擒贼首王官正及从贼262人，斩首267级，余众溃散，逃奔入山。招抚恢复产业的黎人812户，以捷报上文，枷锁押送王官正等至京城。皇帝对尚书简易说，蛮性虽然难以驯服，但至于发生变乱，必然有激化的原因，应该严厉告诫府黎各官，宽厚地治理他们，如果生事激变，国家有常刑。正统9年，崖州守御千户陈正听说黎贼出没，与副千户红鱼领军搜捕贼人，于是包围熟黎村，黎守出来相见，陈正等人就杀了他，又命令军旗孙德等15人焚烧他们的房屋，杀了他们的妻子儿女数人，抢夺他们的财物。各黎被激变，陈正及官军100人都被杀死。巡按御史赵忠上报，判红鱼激变罪斩首。景泰3年，敕令万州判官王虎说，因为你祖父能招抚黎人，特授于土官，你能继承父亲志向，也已多年，现在特将敕令给你，安抚昭玉所管辖的村洞黎人，各自安居乐业，不得仿效其他洞生黎的行为，官军也不得擅自进入村洞扰害畸变。天顺5年，敕令两广巡抚叶盛，因为海南贼500多人占据城池，可以迅速赶到琼州，相机安抚或补缴，不要让他们滋慢。弘治2年，崖州故土官陈迪的孙子冠带舍人陈崇又朝贡，因为他能安抚黎人中的逃亡恢复产业者，后加赏赐。15年，黎贼扶南蛇反叛，镇兵讨伐，未能攻下。户部主事冯于上奏，府治在大海南，有5指山洞，黎人杂居，外有3州、10县、1卫、11所。永乐年间，设置土官州县来统辖，黎民安居如故。成化年间，黎人作乱，3次征讨，将领贪功，杀戮无辜。到了弘治年间，知府张环、余俊贪婪残暴科敛，大失黎心，酿成今日扶南蛇之祸。陈氏本地人颇知世事，请求仍考察原设应袭土官子社，让他们各自召集土兵，可得数万，听从镇巡官节制，有能擒获首恶扶南蛇者，恢复其祖职，以蛮攻蛮，不数月可奏效。皇帝下诏听从。嘉靖19年，总督蔡京因为崖州和万州离奇叛乱，攻逼成邑，请求设置参将一员驻扎在琼州分守。28年，崖州贼首纳彦等聚众4000人作乱， 皇帝下诏调发两广官军9000人剿灭。给事正廷胡说，琼州各离盘踞在山洞，而州县反而环绕在外面。他们的地势高而我们的低，他们的土地肥沃而我们的盐碱，他们的势力集中而我们的分散。所以自从开郡以来1600多年，没有一年不遭受离害，但不如今天这么严重。今天的离患不是9000兵可以解决的，必须天调郎兵、土官和士兵，同时招募打手，聚集数万兵力，一鼓作气从四面进攻，然后才能攻克。曾经考察剿除离患，有2次大举。元朝至元兴卯年，曾清空他们的巢穴，在五指山刻石。当时虽然建立屯田府，设立定安、会同二县，可惜经营谋划未完成，所以得到的地方很快失去。嘉靖庚子年，又曾大量出兵攻毁巢穴，无处不到。于是议论者认为德霞地势平坦，计划建城设邑，招兴民耕种守卫，已经实行，中途而废，很快成为贼人的资用，以致有今天。仅调陈三件事：一、崖州离人三面是郡县，只有东面连接狼温、菱角二洞的齐贼，实际上处于万州临水的要冲，崖贼被攻击，必然借助二洞向东扰乱，以分散我们的兵士。计划必须先分骑兵进攻二洞，而以大兵直捣崖贼，彼此自救不暇，不能相互顾及，那么歼灭可期。传闻贼首那燕已进入繁阳集结齐贼，这必然多方误导我们，且用谣言动摇迷惑，以坚定各部助逆之心，应该开示慰安，以化解狐疑的党羽。二、隋、唐的郡县舆图可以考证，现在多陷入离中，荡平后全部应该恢复，并把德霞、千家、罗火等肥沃之地尽数归还州县，设立屯田，且耕且守，仍然从罗火莫展开路以达定安，从德霞沿溪水以达昌化，道路四通八达，乡村相望，不仅震慑奸邪，消除萌芽，而且王路更加开拓。三、军威既已振作，应该在德霞建立参将府，各州县允许便宜行事，以镇安人心。新归附的百姓中有意志的，或者迁到海北地方屯田，或者编入附近卫所的军籍，如汉朝迁徙札山蛮的例子，又选择人民词汇的长官久任而安抚他们，那么穷人受万世之力。奏书下兵部商议，皇帝下诏全部允许施行。29年，总兵官陈规、总督欧阳毕进等督兵进剿，斩杀贼人5380级，俘虏1049人，夺取的牛羊器械加倍，招抚376人。捷报上文，皇帝嘉奖他们的功劳，赐给陈规、欧阳毕进禄米和英袭各有差等。万历14年，长田洞离人出来劫掠，兵被盗，派遣兵士抓捕并杀戮他们。曹子坡各离召集部众来报复，在长沙营战斗，斩杀离守100多级。于是黄村、田尾各洞离人都出来投降。琼州离人居住在五指山中的是生离，不与周人交往。外面的为熟离，杂居在周地耕种，原姓离，后来多姓王和福。熟离的产业一半是湖广、福建的奸民逃亡者，以及南恩、彭、吴、高、化的征夫，贪图那里的土地，占据居住，各自称酋守。成化年间，副使土匪设计离扫，逐渐编入差役。弘治年间，扶南蛇之乱，连郡震惊，那些小丑侵扰突袭，无时停息。